我们今天不需要翻译，谢谢。
好，谢谢。
首先要祝愿大家中秋快乐啊，因为昨天是这个华人传统的中秋节。就是在每个礼拜二我们的祷告聚会当中，我们常常为在上掌权的祷告啊，我们基本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是我们在祷告聚会当中，一个非常固定的祷告项目，就是为在上掌权的祷告。弟兄姊妹也都知道，现在美国的大选在这个时候就是非常的重要。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现任总统川普先生现在也是确诊新冠病毒，并且也已经到医院里面去接受治疗。我们知道，圣经教导我们，这地上一切掌权的，都是神所兴起的，无论我们个人喜欢还是不喜欢，作为基督徒，有责任为在这地上掌权的，为这在上有权柄的来祷告，因为他们的。权柄他们的一些选择，他们的一些决定会影响到许许多多的人。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在不仅仅是在每个礼拜二晚上的祷告聚会当中在平常的每一天的祷告、每天的灵修生活当中，也可以为在上权柄的祷告。政权，神所设立的政权。对于世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这跟我们自己的喜好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政权，是它有权柄，它有政府的功能，它可以抑制许许多多人犯罪的行为。所以，对于在上掌权的个人我们喜欢他或是不喜欢他，并不影响我们为他们去祷告。就像，加尔文说过一句话，就说哪怕最差最差的政权，也好过没有政权。所以，无政府主义不是神的心意，因为人是需要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有政权或者有权柄对人群要进行管理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仅仅在礼拜二的晚上，如果参加教会的这个祷告聚会，我们可以为在上掌权的祷告；我们在每天的灵修生活、我们的祷告当中，也可以为在上掌权的祷告。尤其是我们现在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就变为这片土地上的在上掌权的祷告。求神给他们有敬畏神的心，有爱惜百姓的心。这是我们以前常常为在上掌权。祷告的一个内容，那么现在呢，可能要加上一项，就是也为他们的身体健康来祷告，因为他如果就是无论是身体，无论是心智各个方面，毕竟他要去预备去承担非常重的担子哈，所以在我们今天查经之前我就想提到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责任，就是要为。在上掌权的祷告，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竞选非常关键的时候，尤其是现任总统川普，他现在新冠确诊，并且已经到医院去治疗，在这个情形当中，我们更是要为在上掌权的祷告，为他们的心能够在神的手中也为他们的身体健康，因为神把许许多多的人都放在他们的权柄之下。好，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查考圣经，旧约圣经的民数记。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眼前这个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民数记9章。 这章经文不是特别长，一共23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民数记九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民数记九章一节起，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就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这节，要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行了。有几个人因死尸而不洁净，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当日他们到摩西亚伦面前说，我们虽因死尸而不洁净，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摩西对他们说，你们暂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是怎样吩咐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你们要在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他们要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守。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辞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礼物，应该担当他的罪。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要照逾越节的律例典章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有时从晚上到早晨有这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那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我们知道出于你的美意，你在这地上设立 有在上掌权的。主啊，你也借着圣经的话吩咐我们这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常常为那在上掌权的祷告，也为万民祷告。主啊，我们今天就按着神的吩咐，我们来为在上掌权的祷告。我们特别是把现在美国这大选的这个情形交在神的手中，愿神来掌权，愿神的旨意成就。我们也把现任总统的身体健康交在神的手中。主啊，因为你设立权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主啊，我们愿着这政府的运转能够稳定。主啊，我们愿你也能够保守现任总统的身体的健康。主啊，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就，也愿你保守这地上的万民能够在平安当中能够进前度日。主啊，我们也特别把今天晚上的查经交在神的手中。主啊，感谢神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单单从圣经的话语来认识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民数记的第九章一开始就神提醒摩西，让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守逾越节。这已经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第二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守的第一个逾越节是在埃及地守的就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他们是要宰杀羔羊，然后用牛膝草蘸着羔羊的血涂在这个门框上面这时候灭命的使者看到这门框上有血，就越过这一家人去击杀那些门框上没有羔羊血的家中一切投生的。所以这就是逾越节。那么从此之后呢，每到正月的15号也是14号的傍晚到15号，以色列人就要守逾越节。所以到出埃及的第二年，神就特别吩咐摩西让以色列人要开始守逾越节。那么特别在这个守逾越第二年守逾越节当中，就有一些人，有极个别的人，因为曾经接触过死人，所以他们是不洁净的按照神界的摩西所颁布的洁净的律法，他们是不洁净。所以不洁净的人是不可以跟以色列民在一起来献祭或者是来一起来领受平安祭的祭物，来一起来就是参加平安祭的宴席。所以不洁净的人是不可以来到会幕这里。那这时候呢，有几个因为接触了死人，可能是他们家中有亲人去世，所以他们不可避免的可能会接触到这个失去亲离世的亲人的遗体，所以他们是不洁净的人。但他们呢非常渴望能够来守这个逾越节的圣礼。在我们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他们不是说他们要哀求来领受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他们不是的，他们是要哀求，他们巴不得要向神献礼，献逾越节的礼他们是非常宝贵这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献礼的机会。但是因为他们自己无意当中接触过死人，他们不洁净，所以他们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所以他们并不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一节经文，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哈。这些就是因为死尸而不洁净的人，他们来到摩西亚伦面前，第七节他们是这样说：我们虽因死尸而不洁净，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锁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所以他们是巴不得来献，向神献供物的他们不是就是 要那个享用逾越节的晚餐，这他们不是，他们知道自己不洁净，他们不可以跟洁净的人一起来领受逾越节的晚餐，他们非常清楚，但他们非常渴望能够像其他的人一样，像洁净的人一样来献耶和华的供物。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摩西没有草率的拒绝他们啊，摩西就让他们等候，然后摩西来求问神啊。接下来神就对着这些因死尸而不洁净的，还有一些人，就是这个时候还在远方行路，在赶路的，就没有在这个正月十四号傍晚就没有办法回来的这些人，两种人，神说他们也要守逾越节啊。什么时候守呢？就是二月的十四号黄昏，就是在下一个月啊。只针对这两种人，就是因为沾染过死人不洁净，还有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因为还在远行赶路的这些人。那么神指示以色列人守逾越节，然后神特别针对两种人，就是一个就是因为接触死人而不洁的，一个是远方行路的人而不洁的。神针对这两种人特别说，他们也必须要守逾越节啊，必须要守逾越节。而且我们刚才特别强调了，是这个不洁净的人他自己巴不得要守逾越节，他是巴不得要向神献礼的，他因为自己失去这样向神侍奉向神献礼的这样的机会，他心里非常的焦急哈。所以针对这样的人，神说他们可以正月，他如果没有办法守的话，那就到二月份。到二月份啊，这个洁净的这个七天已经过去了，然后再过七天，十四天啊，就已经守按的洁净的律例就完全洁净了，所以就可以参加二月份的这一次守逾越节。那么远方行路的人呢，那有一个月的时间，到二月份也可以到。但是我们要知道，二月份的逾越节就是针对没有办法参加一月份逾越节的人啊而设立的。那么呢，对于那些洁净的人或者没有特殊情况的人，他们是必须要守逾越节的。他们如果不守逾越节，就要从万民当中剪除啊。那这是逾越节，谈到逾越节的部分。那么到民数记第九章呢，后半部分就是谈到白天有云彩啊，晚上这个云彩像火一样，都在这个带领以色列人或者与以色列人同在。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安营和就是起行，完全是被这个云彩所指引的。好，这就是这一章大致的内容。那么我们可以稍微详细一点来看关于守逾越节的部分，也就是民数记第九章前面一大幅篇幅所谈到的守逾越节的部分。第一个，我们看到这是神的指示啊，这是神的指示，这是出于神的命令。那么在旧约呢，神借着摩西的口吩咐以色列人的百姓世世代代都要守逾越节。那么在出埃及记十二章26-27节，这里记载了守逾越节的意义啊。神曾吩咐说，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守逾越节的意义。守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纪念神，神拯救了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然后呢，因为他们家的每一个以色列人的门框上面有羔羊的血有被杀的羔羊流出他的血涂在以色列人门框上面，所以以色列人才没有被击杀。而埃及人呢，他们门框上没有羔羊的血，所以埃及人一切投生的都被击杀。所以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就是要纪念神，纪念神 就是拯救了他们，去击杀了埃及人，也纪念那只被杀的羔羊，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那么到新约的时候呢，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啊，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也是我们教会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教会就会常常会选用这一段经文来大家一起来诵读。那么这就是神圣灵默示保罗来宣讲出圣餐的意义。圣餐是主耶稣亲自所设立的。那么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所以旧约的逾越节的那只被宰杀的羔羊，就预表新约的主耶稣基督担负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钉死在十字架上，把他自己当作赎罪祭献给神。所以新约的圣餐就是旧约逾越节的，旧约逾越节就预表新约的圣餐，而旧约逾越节那只被宰的羔羊也就预表新约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指示他的百姓必须要守逾越节。那么对于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圣餐是主耶稣基督所亲自设立的，也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圣礼。我们基督徒只有两个圣礼啊，不是像罗马天主教所说的那样啊，有许多的圣礼。基督徒按照圣经的教导只有两个圣礼，一个就是洗礼啊，或者被称为浸礼，就是全身浸在水里的那个浸入那个字啊，洗礼或者被称为浸礼。还有一个就是圣餐，就是这两样圣礼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受洗，然后必须要受洗之后呢，必须要领受圣餐，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人必须要守逾越节一样。那么呢，对于在我们刚才所读的民数记九章的经文，这里特别谈到两种特殊情况。一种就是因为可能是家里有亲友去世，然后呢他不可避免的就接触到这个亲友的遗体，所以他成为不洁净的人。那么对于这样的人呢，他又非常的渴望来向神献上这逾越节的礼，那神就对这样的一些人就说，他们可以等到下个月啊再来守逾越节。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在每年正月十五号的时候正月十四号傍晚没有办法赶回来还在外地的以色列民，他们也必须要守逾越节。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可以等到下个月的十四号黄昏的时候，他们可以来守这个逾越节。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就是所有的选民必须守逾越节啊，对于那些有非常特别的情况的人，他们也不能说啊，我们的情况非常特殊啊，我们不用守逾越节。这是在旧约的时候，对于今天新约的基督徒同样也是这样啊。今天基督徒也没有理由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啊，来说我不守圣餐啊，或者是啊我不参加主日敬拜啊，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啊，来忽视来轻看这个圣餐还有主日的敬拜。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里特别提到在远方行路的人也必须要守逾越节。那么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的世人往往就觉得，哎呀，我很忙啊，我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啊，我没有时间来领圣餐，我没有时间逐日来敬拜神，我们会找许许多多的借口啊，这其实也是惹动神愤怒的事情。如果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是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我们就不可以轻看圣餐，我们不可以轻看主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啊。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 这杯中的葡萄汁就代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啊，这个饼就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啊，我们不可以轻看它，我们不可以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啊，说是不来守圣餐，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人啊，没有任何的借口说他们啊不愿意守逾越节。相反，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他们是哪怕是情况非常特殊的啊，按照这个洁净的礼仪，就是没有资格来守逾越节的人，他们都巴不得要来守逾越节。那么神顾念这样的人，神给他们仍然有机会，让他们可以啊，在第二个月份可以来守逾越节。这是第一个，守逾越节是神的指示。同样的，今天的基督徒的圣餐，包括主日的敬拜啊，都是神的指示。啊，第二个，旧约的所有的选民必须要守逾越节，无论情况多么特殊。那么今天的基督徒同样也是一样的。啊，如果我们爱神，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彰显出来的爱，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拦阻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忽略圣餐，或者是不领受圣餐啊，或者是轻看每一个主日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来敬拜神这样的一个守主日的机会啊，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这样做。那如果情况特别特殊呢，就像旧约的选民情况特别特殊呢，他们也必须要守逾越节。不过呢他们可以找到一个下个月份或者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情况确实是非常特殊，但是我们要知道不是任何情况都很特殊，哪是非常，比如说你现在重病，你在医院里没有办法起来啊，或者是你新冠确诊，你必须要隔离，你没有办法，你不允许接触人，在这种情况但是一旦你不是这种情况，你就应该来领受主的圣餐你就应该来守主日。然后应当渴望侍奉神。我们也特别注意到那个不洁净的人，他是渴望来向神献礼的，他不是出于被迫的，他是非常渴望，他是看到自己要失去这一个向神献礼的机会啊，他心里非常的焦虑和焦急。所以这也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敬畏神的人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如果我们失去，没有办法主日来敬拜神，我们应该心里感到非常的焦虑，我们会心里感到非常的忧伤。同样的啊，如果没有办法这一个月没有办法来领受圣餐，我们心里会非常非常的难受，我们心里会非常非常的忧虑，而不是去找各样的借口来逃避哈。那么这里也特别提到那些不是有特殊情况的人，就是不是那两种情况，一个就是不洁净，一个就是在远方行路的这些人。那么其余的人呢，如果忽视圣餐如果忽视逾越节，如果忽视守逾越节的话圣经说，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说，这样的人一定要从民中被剪除。所以也就是说是惹动上帝极大的愤怒的。所以这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同样的也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如果没有什么非常非常特殊的情况我们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就说不要去守领圣餐不要去守主日。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惹动神非常大的愤怒那么在民数记九章十四节这里也特别提到，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寄居的外邦人他们也必须要守逾越节的礼，就是也要守逾越节的各样的律例。那么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呢，这里特别提到，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聚集的外邦人或者是这些外人，因为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有很多外邦人 就跟着以色列人一起走了。那么这些外邦人就一直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么呢，他们在出埃及记12:48-49这样说，就是在所有愿意所有这个在以色列人当中寄居的外人，他们必须要受割礼啊，必须要受了割礼之后呢，才能来吃这个逾越节的羊羔。但是呢，就是他们跟以色列人受割礼之后呢，他们跟以色列人是完全一样的，同手一例。那么这对于今天的基督徒啊，这其实也预表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就并很多很多，我们并不是犹太人，或者从血统上来看，我们并不是犹太人。福音临到万邦，福音临到所有人。我们所有人只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被耶稣的宝血所洁净了，所以我们就可以跟神的选民，我们就是神的选民，在一起来领受圣餐。所以从旧约的时候，事实上在守逾越节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救赎的恩典不仅仅是临到亚伯拉罕血统上的后裔以色列人，上帝救赎的恩典也是临到外邦人。所以在哥罗西书3:11这里说，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中。所以到新约的时候，圣经更是把神的心意让我们清楚的可以看到，上帝的选民分布在列国列邦当中，上帝救赎的恩典临到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跟我们这个血统上的这个民族这个宗族或者国家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就像在旧约当中的，在以色列人当中寄居的那些外邦人也是一样他们只要受割礼就可以来领受逾越节的羔就可以享用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与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同手一例。那么今天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是这样，我们只要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新约当中与上帝圣约当中的一位被神所与神立约的我们就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外邦人，在上帝的眼中。好，我们接下来再看民数记第9的第二个部分很大的也是很大的部分，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行路的时候呢，是有云彩就是这个帐幕上的云彩来带领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走，往什么方向走，或者什么时候要停下来停多长的时间圣经描述的是非常的详细哈，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呀有点重复，但他这么详细的讲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们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走，往什么方向去，全部是遵行从天上来的指引就是这个云彩来带领他们。所以这也让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更加明白，就是我们是顺服从上头来的从神那里来的声音，我们不是顺从这个世界我们不是听从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我们是单单遵行上头来的旨意。就像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是单单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那么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单单遵行从至高神那里来的旨意，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跟着各样的潮流，跟着各样的声音去影响，去被他们影响。当然了，也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偏行己路乃是单单遵行从天上来的指引。就像在使徒行传5:29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停，往什么方向走，完全是被天上所来的这个云彩啊，或者是从神那里来的指引而带领。他们不是听任何人的声音啊，或者确切的说，也不是听摩西的声音，也不是听亚伦的声音，也不是听十二支派首领的声音，都不是的。他们乃是单单的遵行这个云彩的带领。当然这就是神的带领，从上头来的带领。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顺服神不顺服人。当然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我们把神的旨意放在人的旨意之上。我们今天就像一开始我们为在上掌权的祷告，圣经说我们也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对不对？我们是顺命的儿女啊，我们不是悖逆之子。但是只有当这个在上掌权他们的这个命令与神的心意相违背的时候啊，我们才是要遵从神啊，不遵从人。但是如果在上掌权的他们的这个命令与神的旨意并没有违背，那我们就必须无条件的去顺服在上掌权的啊。只在一种情况，就是在上掌权的他们的命令明显就跟神的旨意是不同，那我们当然要遵循神的旨意，只在这一种情况。这是我们一点补充哈。我们再回到这个民数记第九章，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很单纯的啊，因为他们人的首领就是摩西，就是亚伦啊，就是十二支派的首领，而这些首领呢是完全顺服神的啊，所以他们就完全的顺服这个云彩的指引。云彩的指引与摩西对他们的指引或者亚伦对他们的指引没有丝毫的冲突啊，所以他们就单单遵行这个从上头来的指引。这是第一。第二呢告诉我们不可偏行己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不偏行己路，他们完全跟从这个云彩的带领。他们也不知道云彩会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啊，也不知道云彩带着他们去的地方是水草丰盛啊，还是荒漠贫瘠啊，他们都不知道，但他们就遵守遵行。对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啊，我们对神的带领也是这样。若顺服神，我们就不能偏行己路啊。无论神把我们带到青草地上，或是神把我们带到死荫的幽谷，我们也特别注意主耶稣基督哪怕在旷野被魔鬼试探，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是被圣灵带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所以神带领我们不一定总是把我们带到青草地上可安息的水边，神带领我们有时候也会让我们去走过试炼，走过患难，去经历与神同行去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不管神怎么带领我们，我们必须要遵行，而不是偏行己路啊！不是说这条路好走就走啊，这条路不好走就不走。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呢，我们在刚才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就是以色列人对神的带领是完全的顺服，就是顺服神的时间表啊。这是更难的，这是非常难。当云彩停在帐幕上面，他们就在那里停下来，然后呢停一天，停一个月，停一年，无论停多长时间，他们就在那里停下来。那么当云彩收起来的时候，他们就立刻起营就走。他们甚至是可能是刚刚到这个地方，刚刚安营下来，然后呢第二天这个云彩就升起来了，他们就立刻就全部就是把这个营全部拆掉，会幕全部拆掉，然后全部跟着再走。无论他们在这个地方就是已经待得多么的舒适多么的习惯这个地方，但是只要这个云彩一起来，他们就以色列人就一切就把 银房啊、账目啊全部拆掉，然后就走，完全的顺服。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看到啊，基督徒对神的顺服应该是怎样，就是要顺服神的时间表。曾经我看到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就是等候神永远不是浪费时间。有时候呢，就是我们不愿意等候神啊，不愿意服从神的时间表。但是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只要云彩不动，他们就守在那个地方。无论环境怎样，他们就守在那个地方。但是云彩一动，他们就立刻走。无论是比如说刚刚到这个地方，然后立刻就走，他们没有片刻的逗留，没有片刻的停留。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就是立刻可以停下来，然后立刻可以走呢？怎么样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就是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你在地上的东西太多，你没有办法做到随时可以停下来，随时可以走，你没有办法。所以呢，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就是过帐幕的生活啊，就像亚伯拉罕在地上，他虽然有很多的财富，但是亚伯拉罕从来没有给自己修一所哪怕固定的房子，他就是过帐篷的生活，他随时可以走，他随时可以停下来。所以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神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做过客旅的人生啊，这就是一个随时可以停、随时可以走的人生，这是一个客旅的人生。那么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客旅呢？我们就不是背着各样的地上的财宝啊，不是被这个地上的财宝所捆绑。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有衣有食，我们就知足了。当然神赐给我们丰富的产业，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我们不被这些东西所捆绑随时都可以完全摆上，或者随时都可以完全撇下如果这个云彩升起了之后，我们随时就可以走。然后最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奇妙智慧的带领白天的时候呢，这个帐幕上面就是云彩，因为白天可以看得见这个云彩，但是如果这个到晚上，这个云彩就很难看到，那怎么办呢？到晚上这个云彩就变成像火的样子，所以到晚上呢，以色列人也是非常可以清楚看到这个云彩，就是像火一样的云彩，或者说火柱。所以当这个火柱起来的时候，哪怕是晚上，以色列人也是立刻就是起来走。所以这是神奇妙的带领，白天就是云彩，白天就不是火柱了，那么到晚上呢就是火柱，就非常清楚非常显眼的以色列人也没有任何的借口说哎呀天黑看不见，看得见的就成了火柱来带领他们。所以这里看到是神的奇妙的带领，当然是充满智慧的带领。最后呢就是同样的就是还有一个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的一个话题一个题目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彼此都分享一下，就是在我这个成为基督徒之后，我的信仰旅程当中，神是怎样带领我的，或者说具体一点，就是神给我的白天的云彩和夜间的火柱到底是什么。当然我这里是特别加引号哈，就是神不一定说哎呀就是真正的让我看到一片云彩我跟着他走，或者真正让我看到一个火柱我跟他走，而是神给我一个启示或者一个感动或者一个带领，让我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我在我信仰经历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彼此来分享让我们也让我们彼此来鼓励，我们是怎样的来经历神或者经历神对我们的带领。哪些神对我们的带领，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白天他们看到的云柱和晚上看到的火柱一样。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民数记九章的一些思考。 那么现在请我们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进行分组，这样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小组当中，我们可以彼此的分享彼此的交通，就是围绕今天所思想的这个民数记第九章的经文我们也可以彼此来分享我人生当中神给我的白天的云彩和晚上的火柱是什么。我们还是请两个小组分别在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代表你们小组做一个总结分享。
我们是第一组吧，我来总结一下。我们分享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赐下的云柱和火柱。我们首先谈到基督徒回顾从前的跟从主的经历还有征战当中神的恩典和带领，是对我们以后继续走前面的道路是会给我们有更多的力量所以这个回顾是非常必要的，要常常的来回顾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赐下的云柱和火柱。那么我们具体的讨论分享的时候，我们谈到我们的信仰旅途中都是神的带领，虽然我们自己是懵懵懂懂的走上这条路，也有很多自己的悖逆，但是神一直包容忍耐我们，借着我们所参加的聚会查经班听到各样的这种教会的生活来恩待我们。那么我们一切都是从神那里得着的。当我们悖逆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忽略以至于得不着一些美好的教导，但是后来经过很多年之后，神又重新赐下机会使我们回到这样美好的教导当中来，那么就看见说是神一直不放弃我们，是神使我们亲自全然是神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的力量而是神的保守和怜悯。那么我们也分享到就是具体的事例，就是以前孩子不好管教，不知道该怎样管教孩子，心中非常的忧愁和难过。那么听到有别的姐妹分享说要先祷告，要在祷告当中赞美主，这个令我们当时感到很生气，觉得没有体谅自己的难处。但是当真的试着去做的时候，刚开始的祷告赞美主是只是口头的，但是真的这样去不断的祷告赞美神的时候，自己的内心也发生了改变，真的从内心当中感动了，并且感谢赞美主，那就是由衷的发出感谢和赞美，并且以后自己就被改变了，对孩子的态度也改变了，那么孩子也相应的就发生了改变。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信仰过程中一个具体的蒙恩典带领的例子，就是神借着教会的姐妹肢体的这样的一个劝勉来帮助了我们，来带领了我们。那么我们还分享到就是在信主以前和信主之后都看见经历很多神的恩典。那么特别谈到成为基督徒之后对于参加聚会感到非常的为难，因为家里的家人不支持比较反对，那么就只好来祷告，也在家里面试图更加的弄好这个家庭的关系，只要让我能去聚会就好。那么在祷告之后呢，就发现参加聚会就很顺利了，家人也没有给脸色呀，也没有为难。那么在参加聚会之后，总是参加聚会的时候去教会总是非常的高兴，回到家看到没有反对就更加的高兴。所以呢就是体会到这个神的恩典。那么现在也在为家人信主而祷告，求主让家人能够有正确的信仰，所以呢就是心里常常存着对神的感恩，在生活当中在一切的事上感到有了主，心中就有了极大的平安，对很多问题都有了更深的认识，所以非常的感恩。 那么这个是借着祷告哈、参加聚会，胜过了家人的这样的拦阻和反对。那么我们还分享到说，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分享到自己是如何借着主内的老牧者来给自己的这个帮助和带领。那么在刚信主的初期，遇到一位70岁的老牧师，说服侍神是没有退休和休息的，我们一生都是要服侍神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给自己的一个极深的触动，这是信主的初期。那么这个老牧师第二点让自己非常触动的是，他想尽办法来服侍神，学英文，学开车，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服侍。所以呢，对我们生命中有了很最初的生命有了很大的影响。那么第三点就是，这位老牧师让我们早上6:30跟他一起祷告，刚开始是不太情愿的，但是真正的这样一起祷告之后，这个对信仰生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所以这个是神借着主内的牧者前辈来带领了我们，这是这样的一个分享。那么我们也谈到说，自己以前不喜欢读书的人，那么在信仰旅途当中发现说要晓得真理才能得以自由，那么就对于真理不再持有一种不求甚解的态度，而是想办法把一些属灵的书好书能够阅读下去，在真理上真正的晓得真理以后，真正的就生命得到了很多的释放和自由，无论是在救赎，对救赎的认识，对教会的看法和对神的认识上面更加的深入。所以呢，愿神自己在我们生命中得着荣耀。那么这一个分享是谈及的是属灵的书籍真理给我们的，其中的真理所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光照和引领。我们还谈到说神对我们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从不信主到信主然后再到一步一步的改变。很多的时候当时不觉得是神的带领，后来想到这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不可能的事情的发生，看见了是神的作为。那么最开始第一个阶段是懵懵懂懂的，是稀里糊涂的，是读圣经，就云柱和火柱就是圣经。那么后来在第二个阶段，就是在读经的过程当中，神就开始借着圣经的话语具体的来光照带领，遇到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应该怎样来做，那么我们就被圣灵感动和改变了。那么很明显的，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我们是可以得到明确的指导的。那么我们也分享到，就是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就是在服事上面以前是在大的教会当中服事，后来教会当中建立了新的教会的时候，在自己交通非常不方便的地方，就在考虑是不是要过去到新的教会去服事。后来经过祷告以后有感动，是要克服交通上的不便去到新教会服事。所以呢，就发现在这样的一些重要的问题上面沉下心来祷告，神是会给予一些明确的带领的。所以这是一个具体的经历。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生命中服事和长进的这样一个蒙恩的管道，一个是借着聚会听到，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生命中的确是会遇到一些神的仆人做他们所做的生命美好的见证，就好像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有的时候神也是借着环境和一些经历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这些。没有遗漏，我敢说没有遗漏。
哎呦，这话就不能等别人说啊，就要自己说。
因为我读得很辛苦。
好，我们请二组的弟兄姊妹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分享。
觉得第一部总结，第一组总结的太好了，把第二组的都没有遗漏过去了。然后我们第二组的话， 主要分享到云柱和那个云彩和火柱。啊，我们首先讲到了说这两个代表什么意思。我们就有弟兄姐妹就分享说，我们觉得第一个有说是这个是代表着圣灵，代表着神的带领，然后靠着圣灵，借着圣灵所说的话。因为在那个时候，在旧约时代，他们可能在天上还有云彩火柱，可以很明显的这种神的带领、神的指示。然后在现在新约时代的话，我们就是要靠着圣灵的指引和神在圣经中所说的话语，和弟兄姐妹之间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团契，然后互相的帮助、互相的鼓励，然后能够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到底怎么样的。然后当我们一旦知道了神的旨意，当我们看清楚了这个云彩和火柱的时候，就要跟着神怎么说的就要去怎么行，去跟随神的旨意。然后第二个讲到的就是说这个云彩和火柱代表的是神同在的一个记号。然后因为在旧约时代，可能神都是住在帐幕里面的，然后但是都是没有一个形体的一个可以看见的东西，所以说神特别用这种云彩和火柱能够有一个具体能够看见的物体，一个形象，让我们体会到神的同在，让当时的以色列人体会到神的同在。然后关于事例的分享的话，我们有讲到，就是说有弟兄姐妹分享到他，就是从小就信主，但是可能在国内就信主，但是因为没有追求出，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年龄还小，也不太懂，是被家人拉过去教会一起去听神的话语。但出国之后呢，离家里远了，就靠着他一个人，然后这个时候就觉得说是需要依靠这个神的扶持、神的同在，然后就来到美国之后就参加团契，和弟兄姐妹一起去学习神的话语，然后一旦在一起追求之后，就觉得离不开这个神的同在了。然后神对他的带领就是通过这个具体的感情上的变化，一个思绪上的变化啊，对他的一个带领。然后还有弟兄姊妹分享说，他在搬家，通过一个搬家的事情让他看到，他原来在芝加哥住的特别好，然后突然有一天说他丈夫说要搬到 Idaho 来，当时他也不愿意搬家，周围的朋友从各个方面都说你没有必要搬到那边去。然后但是那个时候那一天他们查经的那个题目就是查的路德记，然后就谈到了顺服这个话题，然后再通过跟神的祷告和神的话语的提醒，他最后还是通过神的一些在他买房子卖房子这个过程中的带领，让他觉得这个神让他搬到 Idaho 是神的旨意，然后从而他就是顺服了神。他原来在芝加哥有很好的工作，那就搬到 Idaho 来，然后就是在这边继续的跟弟兄姐妹一起，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然后这是第二个分享。然后就是神通过神的话语，通过查经能够作为一个记号，一个带领，能够让提醒这个弟兄姊妹。然后还有就是说就是通过从小跟祖母住在一起，然后祖母是基督徒，然后通过看到祖母的榜样，然后看到他在很晚都会经常会去参加查经聚会，然后晚上或者周末的时候会去探访，然后把他一个人留在一个人他一个人在家里，然后这个时候他会害怕，但是他一旦想到他的祖母在神的对神的依靠，对对神的信心，他也在唱诗歌，也跟神祷告，然后从小就在他心中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信仰的基础。然后直到他离开跟祖母分开回到自己的家里，然后也把家人带去教会去聚会，然后从而带全家人都信主。然后这就是看到神的带领，就是通过一个他身边的人的榜样能够对他是一个提醒，一个带领的作用。还有就是分享，就是你们分享在这次疫情的过程中，因为家人跟在国内，然后自己在这边，然后有互相的这个就通过网络这种方式互相的扶持，互相的问候，然后通过也是神的话语的带领，能够让信心能够坚固，双方的信心都有坚固，然后走过这段非常艰难的时刻。然后还有就是弟兄姊妹分享，就是说通过神把他的妻子太太带到他的身边，然后是一个印记，一个记号，能够让他知道，让他想到说是神的话语，然后像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然后通过这个跟家人跟妻子家庭的这个相处，通过教会的团契能够互相的扶持，在神里面有长进。对，这就是我们分享的。
我们组分的分享的也没有遗漏，我替你说的吧。
谢谢谢谢。
就是不知道那个祖母的那个故事是谁，其他的都可以猜出来。
祖母，来我们大陆不说祖母，
是
Simon
啊。Oh, OK， 对，明白了。
对，感谢神，感谢神，就是，其实人生当中总有一些时刻哈，就是其实就是很重要，比如说结婚呐、啊，比如说搬家呀、啊，或者迁移啊，尤其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是从一个国家移到另外一个国家，人生当中确实是有一些时刻，啊、是很重要的。那么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还有一些时刻呢，我们当时不觉得什么，可能过了很长时间再回头去看，哦，原来那一个小时刻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啊，可能对我以后有很大的影响。其实我们基督徒相信哈，就是每一个人的人生没有偶然的，没有偶然，所以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每一件事情在我们生命中发生，或者我们做怎样的选择，或者我们去到哪里，都不是偶然，那一定是有神的美意。所以呢，其实是就像刚才弟兄姊妹分享的，无论是通过某一个聚会、某一个经历、某一个人啊，或者你某一个时刻的一个感动，而事实上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在人的生命中发生，尤其是对于一个信主的人来说，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条路要带我们去到哪里呢？啊，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耶稣是怎样带领他的门徒，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灵是怎样带领使徒彼得，圣灵是怎样带领这个保罗，哎，就是这样带领，就是这样带领。所以呢，世人想的往往是啊，我走这样的一条人生之路。啊，我可以达到一个啊什么什么样的位置哈，或者到达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高度。但是神的带领是很奇妙的，神的出于神的带领，让我们越来越看到自己的渺小，然后越来越看到神的伟大。这是一条舍己的路，这是一条舍己的路，就是越来我发现我越来越渺小，越来越不重要了。然后我越来越发现神实在是太伟大了，神实在太伟大。然后就像圣灵来啊、首先让我们看到啊、我们自己的本相，然后呢圣灵来是让我们归荣耀给耶稣基督，然后圣灵来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啊、并且让我们按着耶稣的教训去遵行。所以呢，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啊、有很多的时刻是神的带领，无论是好事无论是坏事，里面后面一定有神的美意。那这个美意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美意是让我们以前那个老旧的生命越来越渺小，越来越失去，老我越来越消失，然后让我们里面那个从圣灵重生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而这样的一个生命呢，是把一切荣耀归给神的生命，而不是把荣耀归给自己的生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之路呢，是跟世人的人生之路正好相反。世人人生之路是追求自己升高啊、自己要达到一个什么位置啊、自己要达到一个心中所向往的一个目标。这是世人的他给自己规划的人生之路。啊，比如说五年之后我要当 CEO， 或者是十年之后我要当董事长，这是世人，打个比方，这是世人的人生之路，他给自己规划的人生之路。但是基督徒的人生之路呢，是交在神的手中，神带领我们，让以前的那个我越来越没有，越来越消失了，越来越不重要了，让一个从圣灵重生的我越来越成长起来。而这个我呢，是完全归荣耀给基督的我，在不再是归荣耀给自己的那个以前的老我了。所以 只要是当我们当我们就是回想啊神对我们的带领，当我们越来越看见啊原来我是如此的渺小，当我们越来越看见啊原来神是如此的伟大，然后让我们情不自禁的要把这个赞美荣耀归给神。当我们发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这样的一个领悟的时候，感谢神，那我们确确实实是在神的带领当中生命在成长。那如果我们回顾过去，我们觉得哎呀神把我带领得很好啊，让我现在比以前啊就是要成功很多，或者要富有很多啊，或者啊我以前是默默无闻啊，我现在是声名显赫。如果我们这样回顾我们以前的人生来发现神的带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的要警醒了，要警醒。那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带领，我们来看天父上帝怎么带领耶稣，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带领门徒，然后我们再来看圣灵怎么改变彼得，带领彼得，圣灵怎么改变以前叫大树的扫罗，后来改名叫保罗的神的门徒。所以我们看圣经当中的人，我们看亚伯拉罕，我们看雅各啊，我们看以撒，我们看约瑟，我们看这些人神是怎么带领他们，是让他们越来越降服在神的面前，越来越归荣耀给神啊，这就是神对人的带领。所以我希望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不仅看到在旷野当中上帝对以色列民的带领更是让我们也看我们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在神的带领当中，然后真正的是一个走在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上面我们的老我是不是越来越消失，我们一个被圣灵所重生的我，一切荣耀归给神的我，是不是越来越成长如果是我们这样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那么真的是与神同行的光景如果我们不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就要赶紧要回转，要回到神的光中而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带偏，所吞没了就像那个少年观一样，在世界上拥有了一切，但是却忧忧愁愁的离开了耶稣。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晚上的查经。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不仅在旧约时代在旷野当中用云柱火柱带领以色列人，你也在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生命当中你带领我们，你光照我们，主啊，你让我们走上一条通向永生的路你没有让我们走上一条通向灭亡的路，主啊，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这一切信靠跟从他的，我们乃是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凡我们靠自己想要救自己的，我们必失去生命，凡我们因着主的缘故我们舍去自己生命的，我们就得着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行在主的旨意当中，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是来跟从主耶稣基督，而不是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吞没。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
好，我们今天正式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了。